今天我非常高兴见到杨伯在我们的当中一起聚会，因为在昨天的早上接到 Becky 的电话，她爸爸是在星期五晚上的凌晨心脏和呼吸有困难进入了Robert Wood Johnson 医院。但感谢主，经过一天的检查之后一切都正常。昨天我们教会的儿童趣味活动 Fun Fair 的中午午餐的时候，我特别去医院跟杨伯伯聊天，发觉他一切都正常，毫无不需要插管，已经可以坐在他的病房的张凳那里聊天，甚至是吃午餐。有惊无险，感谢神保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都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能够有一天有一个礼拜在教会里面团契相交聚会，大家倾谈，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昨天我们的分社有差不多50位的小朋友，还有几十位的义工，包括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在教会玩得非常开心，有几个的摊位游戏，小朋友领奖都很开心，有三奖、二奖、头奖，头奖是一个最大的毛布公仔，我们教会的小妹妹 Emily 就得奖，非常的高兴。感谢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能够同社区同埋小朋友一起在基督里面有欢乐的一天。今天同大家所分享这个题目是耶稣大祭司的祈祷。这个可以说是耶稣同门徒一起最后一个祷告。当然在客西马利园耶稣亦都是同门徒祷告，但是耶稣是在门徒的前面他自己单独的祈祷。而且在客西马利园的当中，几个门徒祈祷没多久他们就睡着觉，其实都不知道耶稣祷告的内容。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所记载的约翰福音第17章是门徒当同耶稣吃最后晚餐之后，他们听见是耶稣为他们祈祷，称为大祭司的祈祷。弟兄姊妹，试想假如你只有一个钟头在这个世上，你可以向神祈祷，讲什么都可以，然之后当你祈祷结束，你就离开人世返回天家与主相遇，究竟你会怎样祈祷呢？是不是好像每一日循例式的祈祷，求主保守你交通翻工平安，保守你家人健康？究竟你会为什么祈祷呢？你会向神祈求什么呢？可能有些老人家当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他很希望能够见到儿孙从外地赶回来，起码见到最后一面，然之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世界。有些人可能觉得罪孽深重，一生没有为神做了什么的工作，反而常常得罪神，所以离世之前希望向神认罪，讲得一清二楚，求神赦免他一生所犯诸多的罪。而另外一个人就是耶稣旁边的强盗，在耶稣十字架旁边，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没几多个钟头，他对耶稣说，耶稣说，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究竟你如果只有一个钟头向神祈祷，你会讲什么说话呢？在约翰福音第13到第17章是耶稣和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一段很长的对话，而17章就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这个祷告。过没多久耶稣就要被捉拿受审判，然后上十字架离开门徒返回天家， 所以作了一个很长的祷告。这个我们其实可以称它为真正的主祷文，因为马太福音第六章所那个祷告其实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文，可能更合适的称呼叫做门徒祷文，但我们一向就称为主祷文。在约翰十七章里面所记载这个祈祷可以称为圣经当中最伟大的祷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祷告，包括诗篇里面的祷告，保罗的祷告，但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是耶稣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就快要离开门徒，他不会只是挥挥他的衫袖就离开他的门徒，而好像一个慈爱的牧者好好地交托交代，将门徒交托给天父，然后才离开。所以耶稣为门徒祷告，不单止为当时十二个门徒祷告，亦都为将来信主的所有历世历代的门徒祷告，然后他才放心返回天家。我们要感谢使徒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将这个祷文很详细的记录下来。这个祷告可以分为三个大段，第一段是耶稣为自己祷告，一到五节。第二段是耶稣为现在的门徒祷告，即是头一批的门徒，十二个或者现在剩下十一个的门徒为他们祷告。而第三段就是耶稣为未来的信徒，即是历世历代的教会而祷告。刚才我们未有读完全段的经文，因为时间关系。第一段耶稣是为他自己祷告，由十七章第一到第五节。究竟耶稣在这段为自己的什么事情祷告呢？最主要在这段他祷告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够荣耀天父而祈祷。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耶稣所讲的第一个愿望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没错，似乎是为了自己的荣耀祈祷。但是荣耀你的儿子有什么目的？就是使儿子也荣耀你。在耶稣的心目当中，他最热切的盼望就是神的荣耀。耶稣最热切的盼望并不是拯救世人，没错，这个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最迫切的盼望就是能够荣耀神，所以可以说拯救人类是其次的次要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荣耀神。耶稣怎样叫神得荣耀呢？十七章第四节，他祷告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我们不知道在世当我们就离世的时候，有多少个人可以好像耶稣这样讲话，神啊，你交托给我的事，你的使命我已经完成了。当我参考英文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新世界国际译本，他讲到说， I have brought you glory on earth by completing the work you gave me to do。耶稣基督怎样荣耀神，就是藉着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和工作来到荣耀神。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三十几年的生命，医病赶鬼传道训练门徒，最后上十字架完成了神交托给他所有的工作和使命， Mission accomplished， 使命完毕了，使到神得着荣耀。其实耶稣还有最后一步，就是他还要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但是在他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当中，他心目中这个是必定并且要很快会完成的工作。所以在他祷告当中，他已经说，我在地上已经 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留意这个祈祷是什么时候荣耀神呢？第一节讲到说，父啊，时候到了，是什么时候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到的时候到了，通常是指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时候。时候到了，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荣耀你的儿子并不是指到耶稣坐在天上的宝座掌管万有那个时候的荣耀，那是指到耶稣钉十字架那个荣耀。时候到了，耶稣要上十字架成就救恩。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稣曾经这样讲过，也都对父神祈祷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就形容自己内心那个挣扎。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后来他最终愿意顺服神，他就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现在来到最后晚餐了，时候到了了。耶稣答应天父，耶稣顺服天父，耶稣同意上十字架，并且对父神祈祷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在耶稣心目当中，他最迫切的期望就是十字架。这个是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刻，也是他最荣耀的时刻。有些人说，女人一生最荣耀的时刻是什么呢？是知道生育生孩子的时候，没错是最痛苦，但亦都是最光荣的时刻，因为要将这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耶稣一生的高潮就是十字架，对他来说，十字架是他生命的荣耀，亦都是通往荣耀的道路。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十字架的时候。在历史当中，我们看见很多伟人，当他们死的时候，就是获得荣耀最大的时候。我们从一个人怎样死和什么时候死，能够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可能很多的人物曾经被误会，被人贬抑，甚至被人定罪，但是在当他死亡那个时候，反而显出他人生真正的价值。美国的林肯总统在一生当中亦都遇上不少的仇人，有些人甚至批评他，在他丧礼的时候亦都来到他的丧礼当中，在他停放尸体的当中，有人就这样讲话，现在林肯已经属于世世代代当中的人物了。当耶稣当林肯在位那个时候，有一位国防部长叫 Stanton， 他过去一直都是呢，是很看不起这个林肯总统，因为其貌不扬啊，甚至笑林肯总统呢是在春田镇 Springfield 的一只马骝 monkey 一样乖乖的面孔。亦都他在人面前常常的贬低这位的总统，但是在林肯总统的丧礼当中，这位国防部长他站在林肯的遗体面前，流着两行的眼泪，他就说，躺在这个棺材上面是世界上历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我们回想两个星期之前，我们亲爱的李兆宏弟兄返回天家一周年，在我们教会举行一个家庭聚会，有很多人出席和分享。从这个分享当中，我们更加看见 James 弟兄对美德教会和众多弟兄姊妹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幅名画，就是画一个战场当中的工兵，他修理 通讯的电话线。当我刚刚修理好这条电话线之后，可以接通重要情报那个时刻，很不幸就被炸弹击毙。后来一个画家就画出他刚刚死时候那个的情况。在这幅画底下有两个字，很简单，通了。电话线通了，没错，他是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但完成了使命，为他的国家接通了通讯的电话线。就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十架七言里面其中所讲两个字，成了，救恩完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表现了神的爱，十字架是耶稣的荣耀，完成了救赎，他回到天家。究竟十字架怎样荣耀神呢？十字架荣耀神那个方式就是信服。信服有时是相当困难，甚至是痛苦的。假如细佬哥信服父母，会带来父母的光荣和喜悦；假如公民信服国家，就使到国家得着荣耀。如果学生遵守老师的教训，老师就得着尊重。同样耶稣基督信服上帝，上帝就得着荣耀了。圣经里面很清楚记载，其实耶稣可以逃避十字架的痛苦，他可以吩咐天使来救他脱离兵丁的逮捕。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耶稣大可以不上耶路撒冷，不上十字架，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在最后几天那个表现，他是完全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个信服当中，上帝就得着荣耀了。耶稣藉着完全的信服，将神完全的爱表露无遗。藉着信服，耶稣基督荣耀了上帝。这个就是耶稣为自己第一个的祷告，不是为着自己生活的舒适，为着自己能够逃避痛苦而祷告，而是为着神能够得荣耀，甚至自己要遭遇痛苦来祷告。这个是不是你和我的祷告呢？耶稣第二个的祷告就是为现在的门徒，除了犹大之外，还剩下十一位的门徒，头一批的门徒，耶稣为他们祷告。从第六节开始这段，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就是指到这班门徒，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这个名并不是神，神是一个称呼，这个名乃是耶和华。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讲，摩西问神，究竟你的名字叫什么，好让我能够跟以色列人讲，哪一个神叫我来拯救你们出埃及。所以神就对摩西讲，我的名是耶和华。耶稣已经将神的名字耶和华显明给他的门徒，将他的名显明，并不是单单讲出这个名的声音或者名字，而是将神的属性、神的性格完全向门徒表明出来。耶稣为这十一个门徒的祷告表达了三个愿望，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第一个愿望就是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第二个愿望就是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第三个愿望就是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三个愿望，其实头一个愿望是包括了后面的两个愿望，而后面两个愿望是解释头一个愿望。第一个愿望，耶稣就是求父神保守这班门徒合而为一，正如父神和圣子基督合而为一一样。而第三个的愿望就是解释究竟怎样能够达成第一个愿望，怎样保守他们门徒合而为一呢？就是藉着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以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就让这班的门徒合而为一。在这三个愿望当中，第二个愿望，耶稣求天父保守门徒能够脱离那恶者，即是魔鬼撒旦。这个其实也是主祷文当中的祷告。耶稣不是叫天父将门徒带来这个罪恶的世界，而是将门徒留在世上传福音，为耶稣作见证。主祷文里面这样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而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讲到，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究竟那恶者怎样吞吃门徒呢？当然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大部分的门徒第一世纪都是为主殉道，除了使徒约翰能够安享晚年之外，其他都是不同的场合，有些是被斩头，有些是被刺死。究竟这个是否就是仇敌魔鬼对门徒最大的攻击呢？其实这个不是魔鬼最大的攻击，魔鬼那恶者对十二门徒最大的最厉害的诡计和攻击，就是叫这班门徒互相攻击。他们不是彼此同工去工作，而是彼此攻击那个工。这个是撒旦最厉害的诡计。在耶稣受难之前的几日，十二个门徒仍然彼此在争论哪一个是最大，哪个可以坐在耶稣的左右做左右丞相，好像争凳仔坐音乐椅一样。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撒旦入手，撒旦入了财政这位犹大的心中，引诱他出卖耶稣。而撒旦又摇动门徒的信心，特别是十二门徒当中的大哥大彼得。主耶稣对西门说，西门彼得，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西你们像西麦子一样。撒旦摇动门徒的信心，撒旦叫门徒彼此相争。所以耶稣的愿望就是求天父保守门徒脱离那恶者，能够合而为一。在耶稣为门徒祷告第三个愿望当中，是讲到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我们居住在一个罪恶污染淫乱的世界，没错，天父保守我们是非常之好，但是更加重要就是门徒能够出于污泥而不染，活在世上但是不受世界的污染。究竟怎样能够保守门徒成圣呢？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用神的道、神的话语使门徒成圣。诗篇119篇讲到话，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成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这解分别出来做一个特殊的用途。譬如 美国总统所坐的飞机 Air Force One 空军一号是专为美国总统而专用的飞机。在古代的皇帝有他自己专用的用具，譬如皇帝用的杯碟都是御用的，皇帝用的马只有皇帝能够骑，平民不可以随便斗，不可以随便骑皇帝的马。分别为圣就是耶稣基督祷告求天父用他的道使门徒分别出来，成为父神所合用的器皿。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呼召耶利米作他的先知，这样讲话：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意思就是在耶利米还未出生以前，神已经将他分别出来，单单是被神使用作列国的先知。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神也特别拣选一个支派利未支派分别为圣去侍奉神，在会幕在圣所里面服侍。而利未支派当中特别是亚伦的后裔，亚伦的子孙，神就特别将他们分别为圣，供祭司的职分，在祭司里面献祭。刚才我们所唱几首的诗歌有提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留意耶稣求父神保守门徒脱离冷恶者，又求父神用真理使门徒成圣，但是并没有求父神将门徒带离开这个世界。耶稣的祈祷不是叫门徒逃避现实，而是叫门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如果我们将基督教关在修道院的里面，就是违反了耶稣的心愿。没错，我们需要有退休会，需要关上门祷告我们暗中的父，需要有个人祷告默想静修的时间，但不是永远都是退休，永远都是关在祷告房的里面。而是当我们与神有亲密的灵交之后，从神得着力量，然后我们出到这个世界为主作光作盐。基督徒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光，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隐退。没错，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需要活在世上，但是不属世界。基督使徒协会有一位姊妹蔡苏娟女士，相信大家听过她的名字。当她在世的时候患了一个很奇怪的眼疾，她的眼患病，使到不能见天日，只能够躲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过她的生活。虽然她躲在房间，很多人来探访她要安慰她的时候，反而因此而得着她的安慰和鼓励。所以虽然她是好像躲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其实在这个黑暗的暗室，她能够为主发光。如果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知道，香港有一条有名的庙街，里面有黄、赌、毒都是出名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位牧师开了一间教会，就是特别要向那里社会的边缘人传福音，带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最近在美国的 Leadership Magazine 一个基督教的领袖杂志里面，这期就是讲到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的罪恶之城，一间教会在那里附近 特别在拉斯维加斯开了个红灯区的教会，是为了要向那里红灯区工作的人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因为他们同样是需要福音。所以主耶稣的祈祷就是叫我们在世，但是不属世。分别出来的人常常有一个试探，就是自命清高啊，看不起人啊。所以耶稣求神保守门徒脱离冷恶者，又叫他们成圣的目的，就是第十一节叫他们合而为一。其实这个不单止是为当一代的门徒祷告，也是为历世历代的门徒祷告。这个就是第三段耶稣为未来的信徒，为历世历代的教会的祷告。十七章第二十节，耶稣祷告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在这里耶稣不单止为十一个门徒祈祷，也为将来信主的人来到祷告，为全教会祷告。耶稣爱教会，耶稣是教会的主。现在教会承担起传福音的使命，所以耶稣当然关心教会，为教会祷告。而祷告的重点就是求父神叫历世历代的教会合而为一。怎样合一呢？就是好像三位一体的真神父子圣灵一样这样合一。这个合一不是组织上的合一，架构上的合一，而是爱里面的合一，灵里面的合一。有一个故事讲到，在一间车房里面有五个工具，他们开职员会。五个工具包括一个锤仔啦，拿来揼钉，一个还有螺丝转转转，做一个木刨，将木刨到平滑，还有呢是尺子量度，还有呢就是砂纸摩擦的。五个工具，五个职员开会议，他们讨论的题目就是，究竟在我们车房的职员里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首先这个锤仔因为突起来很大声，就是当日会议的主席。但是有人就建议说，锤仔应该离开这个会场，因为他太过嘈吵了。锤仔就回答说，如果我一定要离开这个会场的话，那螺丝也都应该离开。因为螺丝你每一次叫他做一件事，他要转，你要将他转几十转，他然之后才能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所以罗斯也都是非常不服气，站起身就发言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我离开的话，我可以离开，但是呢木跑也都需要离开会场，因为他所有做的工作都是非常表面化，他的努力是完全没有深度，很薄很浅。于是这个跑也都非常的不服气，也都起身就回答说，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度的尺子也都应该要被炒鱿鱼，因为呢他只识量度别人，觉得个个都不好，个个都不对，唯有他是标准，唯有他所讲的话才是准确。而这条尺子呢也都非常不服气，又批评沙子，他说，沙子你都应该离开，因为你非常的粗糙，经常与人摩擦，而且用错误的方式与人摩擦。在这个车房里面，五个工具职员不和。如果信徒之间也都是这样彼此批评纷争不和，就失去了见证。如果信徒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教会就能够合一，世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天父就因此得着荣耀。在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们思想三个问题，反省一下。 究竟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有多少我们为了自己的欲望舒适而祷告，又有多少是为着神的荣耀而祷告呢？第二，耶稣求神保守门徒脱离那恶者，但我们会否为了贪图一时的快感、一时方便与那恶者妥协？我们有没有用神的话、神的真理去抵挡魔鬼呢？第三，我们是否愿意花时间为教会的合一祷告？我们是否愿意谦卑与人合作，看别人比自己强，使到世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因此而认识耶稣基督呢？请你同心祈祷。主耶稣，当你在世上为门徒、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你的心愿是何等的迫切，盼望门徒、盼望教会能够谦卑、能够合一，在世界上能够分别为圣，单单成为主所合用的器皿。主耶稣，你为我们立下美好的榜样，你愿意顺服天父，甚至上十字架，顺服以至于死。求主提醒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效法你，愿意为着神的荣耀而生活，也为着神的荣耀而死。求你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